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全国内阁会议将就测试医疗资源加强针进行讨论。新州假期期间开出8400余张交通罚单。中国否认大规模扩核计划。德约科维奇获得澳网医疗豁免。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天，总理将举行全国内阁会议，讨论卫生系统负荷能力、检测和疫苗推广等相关议程。最近几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快速抗原检测很可能会成为讨论的焦点。联邦副首席卫生官索尼亚·贝内特博士说，当局正在对各种检测的可行性和疫情措施范围进行不断审查。
With the revised, testing and isolation criteria of national
国家内阁修订了检测和隔离标准，这将让所有诊所的检测能力释放出来。并且很快就有更多的快速抗原检测可用，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这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的一个难题。澳大利亚昨天迎来了一个严酷的里程碑，突破了自大流行开始以来50万个病例。本次会议定于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下午2点正式开始。在假日期间溺水事件增加以后，警方提醒公众在戏水时保持安全和注意。截至12月，新州海上救援队进行了超过550次救援，同比增加了 29% 以上。当局正在敦促度假者穿上救生衣，在海滩旗帜标识之间戏水。如果你不会游泳，那就不要下水。近几日以来，新州已经有9人溺亡。新州警方海洋区域指挥官雷诺兹表示，溺亡是可以预防的。
We'd ask that people apply extreme caution.
我们要求人们在水中、在沙滩上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警务工作中最困难的方面就是调查死亡事件的时候，了解到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你不会游泳并去海滩，那就不要进入水中，只去有人巡逻的地方，只在旗帜之间活动。在节假日期间的道路安全执法行动中，警方发现全州范围内出现大量危险驾驶事件。新州警方敦促社会各界在道路上为他人着想。在为期10天的假日突击行动中，共有8414名司机因超速、使用手机、不系安全带、不戴摩托头盔等违法行为被处罚，已有5人因事故死亡。最新数据显示，在数以千计的超速行为中，包括580起酒后驾车被提起指控，624起重大交通事故。共进行了23万次呼吸测试。交通和高速公路巡逻指挥官助理警司史蒂芬·赫加蒂表示，首要任务是减少道路伤亡。
The worst thing about this is the 5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最坏的方面是，让5人丧生的交通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早期调查显示，60%的车祸是由酒精、毒品和超速造成的。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行动中的目标。好的方向是，积极的信息正在传出。我们感谢那些在这一时期对自己的驾驶行为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在 Omicron 病例飙升之际，英国的必要工作者将需要在每个工作日进行新冠测试，以维持基本服务和供应链的运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鉴于巨大的感染数字，任何认为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已经结束的人都是大错特错。
Our United Kingdom is in the midst of the fastest.
英国正处于新冠病例数字增长最快的时期。 以前的大流行浪潮中，没有出现过日增病例超过十万的情况。上周的一天，我们有20多万人检测结果呈阳性，而今天的最新数字是218000例，尽管这包括延迟的病例。因此，任何认为我们与新冠的斗争已经结束的人，恐怕都是大错特错的。他没有宣布进一步的限制，但要求人们遵守现有措施，其中包括尽可能在家工作，以及在公共交通和一些室内环境佩戴口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昨天对英国的加强针接种率表示赞扬，他恳请近900万符合条件的人进行第三针的接种。约翰逊还表示，英国没有计划实施进一步限制措施，但将继续密切监测感染率和相关情况。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表示，他预计 Omicron 变种病毒将引发更多住院和一些死亡，但他们现在正在关注这波疫情何时能够到达高峰，出现拐点。
I think with the degree of infection we've got, we are going to see more.
我认为以我们的感染率，肯定会看到更多人住院。目前这个数字是每天1.5万人，我预计会增加。当然，这将与压力增加有关，而且最终会导致一些死亡。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何时达到高峰并开始下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否认其大规模扩核计划。美国国防部11月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扩大核力量的速度比先前预计的要快。到2030年，中国可能拥有1000多枚核弹头。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表示，中国进行核武器现代化服务于防御目的，设置侵略和防止战争。
China, as we always say that, we adopt.
中国一贯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急速扩张核能力不是中国的政策。一些美国官员声称中国正在急速扩张其核能力的说法并不属实。
The nuclear capabilities.
这一公告是在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的第二天发表的。一家加拿大法院裁定，伊朗应向在2020年乌克兰客机被击落事件中丧生的6名加拿大人的家属支付1.48亿澳元的惩罚性赔偿。2020年，伊朗军方用2枚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乌克兰国际航空的 PS752 次航班，导致机上176人全部丧生。机上超过100名伊朗死者拥有加拿大国籍或居留权，致使一些死者家属在加拿大民事法庭对伊朗提出起诉。去年，安大略省高级法院裁定，击落飞机构成伊朗军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允许受影响的家庭绕过伊朗的法律豁免，寻求赔偿。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队在一次枪战中击毙了一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联系的可疑武装分子。警方称，偏远山区丛林被认为是恐怖主义的温床。该事件是针对这些地区极端分子的全面反恐行动的一部分。27岁的艾哈迈德·加扎利是东印尼圣战组织的主要成员。周二，在警方与军方于苏拉威西省中部的联合行动中，他被击中，随后身亡。省警察局长苏法里亚迪说，追踪该地区其他成员的安全行动将继续进行。尸体将被送往帕卢的医院，所有发现的证据都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搜查和逮捕另外3个被通缉的恐怖分子。 周二的枪战正逢安全部队杀死该组织领导人阿里·卡罗拉之后的四个月。自2002年度假胜地巴厘岛发生爆炸事件以来，印尼一直对激进分子进行镇压。周二，涉嫌纵火烧毁南非议会大楼的男子出庭后将被继续拘留，等待保释听证。根据当地 Eyewitness 新闻网站报道，赞迪尔·克瑞斯马斯·马菲面临多项指控，包括纵火、盗窃、侵入住宅和违反国家重点法案，以及进入政府大楼等。马菲的律师表示，他否认这些指控。国家检察院发言人塔纳巴扎里拉在法庭外告诉记者，马菲在议会大楼内被捕时携带一个爆炸装置，但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黑莓公司正在关闭其曾经无处不在的商务智能手机业务。在本世纪初，这些手机被高管、政治人物和拥护群体所使用。黑莓手机有一个很小的物理键盘，开创了推送电子邮件和 BBM 即时通信服务。它的退出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随着苹果的触屏手机和竞争对手安卓设备的出现，黑莓失去了用户的青睐。近年来，该公司转向制造网络安全软件和汽车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对黑莓关闭手机业务，不少人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了质疑。一位推特用户回忆道，这是一台美妙的机器，并希望该公司的手机业务能够复兴。在体育方面，网球明星德约科维奇已经确认，他将前来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在 Instagram 的一篇文章中，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网坛巨星宣布，他获得了医疗豁免，并且将会前往澳洲。德约科维奇一直拒绝透露他是否接种了新冠疫苗，而这是参加墨尔本即将举行的澳网公开赛的一项要求。澳网官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德约科维奇的豁免是在经过两个独立的医学专家小组的严格审查后获得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3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4美元、1.06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06元人民币、5.645元港币、19.946元新台币。下面再来一起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0度。凯恩斯多云，最高温度37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6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7度；达尔文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小雨，最高温度19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